呀打游戏你知道吗，打游戏买那个皮肤，皮肤打游戏吗？
不打，
我也不打。我说那个皮肤怎么那么贵，说买皮肤了，花了半天买皮肤，我也不知道皮肤是什么玩意儿，说买那个。所以呢很多同学学生啊，这个钱咱们都是有数的啊，在咱这儿，在这个数据外是防止作弊的，他告诉你，他告诉你，但是咱这个手机是不是也是平面的，照不着全景啊，对吧？他就会想很多歪招，有些机构专门给孩子小歪招，哎，他在盲点之外，那么打字什么的，或者打屏幕什么的，给孩子打那个题啊，或者呢，孩子表演才艺的时候，那个，咱有个同学发生了孩子做留业，留业跟我说，留业跟卢老师说，他的同学在别的机构学，别的机构才艺。咱是不是都跟家长说告诉他准备才艺了，你知道别的机构的孩子告诉他怎么准备才艺吗？买一根笛子，这边呢放一个笛子的曲子，然后在那比划，那边放着噔噔噔噔噔比划。那您说咱又不是眼双黄的，你说考官傻吗？考官不傻吧？您记住一句话啊，不要把别人当傻子，你把别人当傻子你就是傻子。人考官不傻，人考官都是咱们各位在座的这个家长这个岁数了，我是真吹我是假吹听不出来吧，是不是？或者告诉学生你下载一个清唱的音乐，清唱的，你看对口型啊，这是对口型，人看不出来吗？看得出来，这是咱的诚意啊。那边大屏幕提示，比如说面试的过程中你们自我介绍，你把自我介绍打到了大屏幕上，你这照不着你，正常照不着你。你就背自我介绍之后，你不是得看呢？请问老师好，我是什么？人考官傻是吧？所以考官在评看分的时候呢，我们跟考官聊过啊，碰到这个人家考官啊，在现场评分的时候呢，正常的，哎，眼神啊、表情啊、动作都很正常的，人又正常看，碰见这个岁数大了，这手机这拿东西是拿小抄了，叫做什么呀？叫做一次作弊。人家直接的一点鼠标一点一次落点，你是不是就进到这个库里头去了，对不对？就不搭理你了。这么多学生考试，人家怎么能够挑出点合格的学生啊，对不对？有些人还抱我希望，说一次作弊里头再考官再给你筛一遍，人哪有功夫给你筛啊？一次作弊就是人就认为就算不追究你责任就算作弊了，明白吧？而且咱们考试是什么？咱们考试是艺考啊，艺考就是高考的一部分，对吧？是不是高考的一部分？高考作弊真的发现作弊了，取消高考成绩，3年不准高考，记录重新拿来啊！
不值当的
啊！你就认真学认真考就行啊！这是咱们的理念啊！告诉孩子别走那歪门邪道，咱们就正常学正常考就行了啊！好，这就是我需要跟家长刚才说的这个啊，咱们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盯着孩子考试，根据孩子的考试时间。哪天考试，对吧？问问提前准备好了没有？咱们线上课他上了没有啊？对吧？老师就问你做了没做呀？盯着他考啊，盯着他考。当然，后勤保障也做足了啊。公事公科什么的，尤其是妈妈们，千万别跟学生吵架啊，两口子也别吵架啊，影响心情啊。到最后一个阶段了，咱们一切以孩子考试为主啊。啊，好，接着说校考。那么校考的考试内容呢？到了2月份什么就校考 C 段了。校考 C 段是哪些学校呢？校考 C 段就是那些民办学校了啊，大多数的都是民办学校了。录取原则呢就是文过专才，你考过最低上限就行。那么校考考哪些呢？来，播音主持学生们看一下，播音主持的家长看一下啊，考自我介绍、才艺展示、配音、体育解说、景观介绍、现场报告、模拟主持，考这些东西啊。和这些东西啊，可以记下来，可以拍照啊。那么这些东西，咱都是我们老师都讲。那么编导呢，分为笔试和面试。播音全是面试啊，播音没有写的。编导呢有笔试有面试。那笔试怎么比呢？有家长不明白，说老师，我对着这个镜头，我笔试怎么比呢？我是拿着手机打字吗？啪啪啪打字吗？不是，是写卷子，做卷子。怎么做卷子呀？人家考试啊，给你发一个网站。网站上你打开之后的是一张答题纸，你自己啊通过打印的打印出来就行了啊。打印出来答题纸呢，人家考试的时候呢镜头对着你，对吧？你在答题，然后题蹦出来说下面那笔试有笔试什么呀？笔试的话有这么几个项目啊，文艺常识生做题，对吧？做题，然后呢编写故事、影评啊、默评， 什么叫墨评啊？影评墨评就是说不给你看一个影片，就凭你自己的想法记忆评价评，说评价评价张艺谋，那评价评价谁，那就是墨评啊。比如说笔试等笔试，比如说编写一个故事吧，以什么为故事，以扶贫为故，以扶贫为主题编一个故事，那你就需要打开你的答题纸，根据他答题时间，他比如说写800字，答题时间45分钟，你就在那写就行了。期间呢，不准任何人进来，哎，不准插手机，你就在那写。写完了之后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，定格一下啊。你写完了之后，哎，拿出这个专用答题纸，对着这个镜头，给人看一下，对不对？给人看一下，定下来看一下，哎，看一下啊。看一下完了之后呢，把你的答题纸装到快递文件袋里头，给人家寄回去。考官收到之后拿出来，对不对？第一件事，先打开你的视频，看看是不是你写的那个视频，是不是你写的那个卷子，是不是中途换卷了？没换卷，人家才给你看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能作弊吗？作不了弊吧？哎，你就想吧，人家考试为了公平公正，人家把这个能想的招全都想到了，你就别想到歪门邪道了就行了。咱们拿自己的真本事去考就可以了啊！这是咱们的面试啊，这是咱们的笔试啊，这是笔试。哎，那有哪些孩子去参加笔试呢？这个也得是我们化学校啊，有些孩子他就不善言辞，他跟人交流就难受，就说不出话来，所以呢就多考些笔试的学校啊。有些孩子呢还非常喜欢和人交流，还说话特别流利，咱多考点面试的学校啊。这是笔试，笔试内容。面试有哪些呢？什么叫面试？面试说实话就是靠嘴说，有自我介绍、开展式，各位家长来记一下啊，很重要啊。自我介绍、开展式、即兴评述、编讲故事、回答考官提问，哎，导演专业，戏剧影视导演专业会考一个小品表演，还有影视作品分析啊，影视作品分析。我说的这些考试项目就是基本的考试项目，不是说每个学校全都考。哎，他是从里头考一项或者其中几项，明白吧？不是全都考，今年和明年的考试项目还有可能它不一样，这是没准的啊。但是整体的基本上就是几个考试板块，就这几个考试板块。有些家长不明白，那考试的时候是我在这考着试，对面一个考官看着我考吗？是吧？不是吧？因为没有那么多考官吧，对吧？咱们是考完是录像，然后发到人平台上，然后考官再看啊。来，我们看面试啊，播音的考试，还有这个编导的考试，都有自我介绍、开演示两项。但是说句实话，市面上就咱河北省来说啊，大概得有80%的学生不让学生准备，不让学生准备自我介绍和开演示。这就是什么呀？有家长有疑问，说为什么不准备呢？这就是辅导班跟辅导班之间的套路，你知道吗？辅导班的套路。那对面有个小孩在那学习的，那个哎，贾冰妈妈吗？
对
啊，是吧？上次是他爸爸来的，是吧？
嗯，
爸爸来的是吧？你看那个不介意我拿你举例子？
啊，
不介意是吧？那个，不光雅婷啊，还有那个每年都有这样的孩子啊。你看前两天，我给你看看。你看您这个孩子，这家长跟我说的，是昨天跟我说的，那昨天中午跟我说的，那。其实那会儿家庭的时候就已经报名了，之前对这方面了解太少了，看到您的录取率还有收费的透明度，看说您对他的认真负责，因为他为什么找我呢？您看啊，他为什么找我呢？我们高三了，是这样，刘老师，我们之前了解的少，不知道您这么好，孩子在石家庄报的班，后期别人把您推给我了，石家庄那边周六周日过不去，就想着如果就是说在我们这儿上专业课，周六周日问问有没有周六周日上专业课，每年都是这种情况，是为什么呀？雅萍啊，不介意是吧？不介意我就说了啊。你看雅萍呢，前一阵儿来上班上课的时候呢，她之前是在一个辅导班上课，哎，在一个辅导班已经上课了啊，已经上完了，暑期班上完了，我们暑期班也上完了。正好呢，我们暑期班有个孩子呀，叫陈月玲。陈月玲为什么上班上学了呢？是因为她姐姐陈月彤录走了， 然后呢把他介绍我这上课，然后呢陈月玲跟这个贾平俩人是同学，结果呢都学编导，这俩人一对，贾平听我说的是觉得自己没学到什么东西，跟月玲学的不一样，对吧？然后呢就从那个学校，就从原来那个机构给退出了，然后来我这学，正在对面上课呢，大概是这个过程吧，是不是杨明华？对吧？是应该是这样吧？啊，哎，所以这是什么呀？机构和机构不一样，知道吧？机构和机构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我们讲70-80%的机构不讲自我介绍和开展式的？还有很多机构啊，说我们便宜不讲课，天天放电影，就学不到什么东西。咱们这儿呢，只要学，只要好的东西，不是做广告，因为你们都是报名的了，我就跟您说一下，周围有新朋友的话，别上当受骗啊。自我介绍开展式啊，自我介绍开展式，80%的机构不讲。首先说为什么不讲啊？首先这个自我介绍这个啊，自我介绍特别的繁，特别繁琐，不是说学生自己写就行，得老师动手帮我写，才能够出现高分的啊，才能出来高分的。那么开展式，河北省更没有机构说一直着重的让学生去做一个开展式，为什么呀？人家学生本身有才艺更好，没有才艺的话，我们为什么一遍遍的心里说学个才艺呀，学个跳舞啊，去学呀？为什么我们这么死乞白赖的去什么呢？现在我告诉你啊，别的机构的人家70-80%的机构啊，不愿意得罪人。您想吧，是不是您在我这交了一份学费了？我这里我会教舞蹈吗？我们这里有舞蹈吗？没有吧，我不会教舞蹈。那你通过学这个之后，我再跟您说，您还得花1000多块钱，花2000块钱去学一个舞蹈去，您心里是不是不情愿的？为什么还得花钱呢？我与其让你不情愿，我不告诉你不就得了吗？你爱学不学不就得了吗？是不是？你爱有才艺没有才艺不行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你不学他考不考呀？他考，大概有10多所学校啊，每年啊不一定，有8到15所学校。是考才艺的，而且考才艺的人学校，他录取原则就是按照312分过线就能录这种的，明白吧？如果你不去考才艺，你到考场上，我学了才艺了，你没学艺，你怎么干得过我？你是不是比不过我呀？你前面花的是几万块钱学是白学了，弄不走啊！就家长明白吗？所以呢，我这里苦口婆心的，家长不理解也行，骂我也行，怎么说我都行，叫孩子学个才艺啊，学个才艺。为什么要学舞蹈呢？是因为你学了舞蹈，你学不认真学舞蹈，哎，你表演也能用，你空乘也能用，哎，学艺花一份钱管好几个用，对不对？编导生也是这样，你编导里面你学舞蹈也能用，对吧？你学什么也能用，学表演也能用，学空乘也能用，学副歌也能用，它都能用上。不建议学那些东西的，学吉他，还有尤克里里小吉他，什么吹个埙呐。什么葫芦丝啊、乌啊什么的，不得分啊，这种不得分。还有什么篆刻、去雕刻东西，那不得分这东西啊。什么得分呢？对吧？什么得分呢？就是跳舞啊，唱歌什么，唱民歌和美声。你别唱歌，唱什么呀？我们一起学猫叫那个不得分啊，这种网络歌曲不得分，什么洗刷刷不得分这种歌啊，唱民歌、红歌才得分呢。然后呢，还有点事。除非啊，你考什么呀？弹吉他呀？老师，卢老师一直在群里说，除非你考河北传媒的艺术与科技，这个专业是需要自弹自唱的。你自己弹吉他也好，你自己弹钢琴也好，需要你演奏着乐器，然后唱一首歌，然后再独唱一首歌，然后再听音识辨啊，这三个考试项目。除非是你考这个，否则你就别给我学这学这个啊，这是开展式。因为咱们学生啊，学开展式。咱就能在考场上一亮相，就能够把别的学生给干趴下了啊！把别的机构的、把别的竞争对手干趴了。有些家长呢，心里没底，不用没底啊！我跟您说，咱不需要说学的跟这个专业的似的。你说咱又不是舞蹈生，咱是编导生，对不对？人考官看着你是什么呀？考官也是编导的考官，他也不是舞蹈的考官，他也不懂学，他也是门外汉啊！他看的是你对这个事情的。你对这个事儿，你对才艺这个事儿是否认真，是否把这个事儿当事儿，你很认真的在那学在那跳，你就能够得到什么，得到这个考官的认可啊。各位看群里头上我发的留存我了，看看啊， 对，就这个。不是你都能看出来，这小伙子长得帅吗？不帅吧？
嗯，
个儿也不高吧？来二中校警啊，校警，这小孩很不错啊。他就是靠跳这段舞录文录的本科，他跳的舞难吗？很简单吧？但是呢，他跳这种状态是练了很长时间的，练了好多遍，录了好多遍才跳出这种状态的，很认真。虽然很笨拙的，很认真，而且特殊的，他是不是买了个衣裳穿上了？
嗯，
哎，他就比光着身，就是穿普通的衣服唱，这个跳让考官感觉他很认真吧，对吧？这个就人就被录取了啊。咱看这个上面一个女孩，你听她唱歌，你就听着这女孩唱就行了。你看她唱的在调上吗？
我的声乐作品是《蜗牛与黄鹂鸟》。
你听着在调吗？
他们大便一个不靠数，他们嘴里长发芽。蜗牛背上重重的壳呀，一步一步的往上爬。
在调上吗？
爬上两只黄鹂鸟。安迪安迪哈哈在叫他，舞都成熟的孩子了，在上哪干什么？阿婆你儿不要叫，等我爬上他就成熟鸟。我的世界，
各位家长，他在叫上吗？
有一个
跑调，哈哈。
嗯，
但是呢，他是申硕啊，是申硕，我们大同老乡啊，那个。他这是考的邯郸学院的表演专业，邯郸学院是公办二本吧？要39个人，他专业课考到第36名，不错吧？就靠唱这种跑调的歌，为什么给他那么高分呢？状态还行吧？他录了多少？你看他现在他录多少遍了？他不是第一遍，我跟卢老师正在外头呢，一遍遍的话，卢老师录了30遍了，30遍不行，再录，卢老师这是我第50遍，不行，老师这是我第100遍，对吧？就一遍一遍一遍遍看看这状态。看的是这个，对吧？加上小姑娘长得很好看啊，还不错。39个人考了36名，为什么没录走呢？他没敢报，因为啊，他文化课不行，文化课就考340多分啊。这个学校录走啊，可能得考350分以上，才能被录走啊。他是一会儿说录取原则啊，邯郸学校录取原则，表演学校录取原则，文化课占七，文化课占三，专业课占七，他文化课实在是不行。来，这是他编导面试的啊，编导面试的内容啊，面试的内容，这个包括回答考完题问啊，这个基本上没有机构讲，我再跟您说为什么没有机构去讲这些事儿啊，这个为什么咱们讲别的机构不讲啊？有些机构啊，他随机您进来他就把你当块肉，他就想坑你啊，他就想坑你这个事儿啊，来。我给大家听听一个语音吧，我可能面试的时候我给其他家长也放放啊。这个家长呢是香河的一个家长，然后我们呢就是经常沟通这个学生的学习状况，对吧？他跟我说的，我不知道啊。这个孩子叫李子怡，是我们的学员李子怡，哎，就是我负责他，就是经常我给他看作业，什么都是我给他看的。这孩子叫李子怡，他妈妈的学名叫依依啊。所以呢，各位家长听听这里面的关系啊，听听这里面的关系，您听听这种回事的话。家长跟我说的，就我是他们校长，我就跟我的学生说不准去买，不准动这个念头。但是别的机构呢？别的机构，你我这么讲，你明白了吧？ 他不让你，他不会，他不让你小高考过了。你考不好，你手里没证，是不是？我卖给你，我说我跟你说，我卖给你，你就能录取，你是不是当时救命稻草了？我给你要多少钱就多少钱啊？他是这个坑，你知道吗？各行各业就是说，这个大多数不能说绝对啊，大多数都是这么玩的啊，就是为了让你平常不好好教你，然后呢，到最后让你花钱。现在廊坊的一张证最低是6万块钱一张证啊，让你买证的啊，买合格证。嗯，我们不卖啊，那个各位家长不要动这个心思啊，我们这里不卖合格证啊。好，来，下面讲一下很重要的，咱们学半天，咱们只知道怎么报考。首先我们看报志愿，报志愿呢，咱们叫提前批啊，咱们叫提前批报志愿。什么叫提前批啊？咱们在高考完了之后，咱们还有军事院校是第一批报志愿的，所以咱们叫提前批。咱们比凭那个文化课，凭文化课考生报志愿，咱们要提前。为什么要提前呢？是因为每年都会有这种情况啊，每年都会有这种情况。就是说呀，我学艺术，我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，就是说一个辅助，我用上了更好。但是我觉得我文化课成绩上来之后呢，我可能啊用不上这个，用不上，我照样可以拿文化课走一个本科。啊，今年我们就有一个同学是这样的啊，今年有个同学是这样的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这个好上，香河一中的只行，嗯，他也是去年大概这个时候跟我学的播音主持和学的编导啊。最后呢，他跨考了工程专业，他的文化课考了484分，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分数啊。张芷婷文化课考了484分，是不是不算低啊？不算低吧？他是历史，他是学历史的啊，他考了484。他是在我这学艺术的，但是呢，最后他没走艺术，他走哪个学校啊？他走的是邯郸学的日语专业，对吧？他当时为什么去学这个文化生？他学我这上我这学艺术的呢？是因为他去年这时候他不知道他文化课能考484，对不对？他文化分呢可能漏过了一个本科，他说我给自己找个出路，我要给自己找个出路，我学个艺术我有备无患。结果人家小孩啊，他这个人比较喜欢那个动漫啊，这种的，是不是？他本来是想着，要是我学了这个艺术，学了这个编导这个专业，我是不是可以编导里面你们专业涉及到什么这个特效啊，是不是动设计啊、动漫啊这块东西，是不是也能涉及到？他退而求其次，或者是日本文化嘛，小孩比较喜欢这个。高考完了之后，他爸爸他妈妈找我商量，说孩子说想放弃艺考，就是说本科提前批不报了。直接拿文化课录取，最后他是不是录取了？录取还能学日语了吧？学日语，哎，他离日本文化又近了一步啊！当然这个事儿咱不去走明白啊，这个喜欢什么是个人的自由啊。我是不喜欢日本这个国家的啊。这个记住啊，他文化课考了424啊，这个女孩，所以还是很优秀的。所以呢，咱们是提前批啊，咱们是提前批报志愿。那么提前批报志愿分为三个档啊 ，A 档、B 档和 C 档啊 ，A 档、B 档和 C 档。A 档、B 档和 C 档，报志愿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个流程呢？学生的档案，当然现在都电子的啊，电子档案，啊，你的电子档案，你是不是上面有高考分啊？是这成绩吧？你不报志愿什么意思？报志愿就是投档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投档啊？你把你的档投哪去了？投到他的录取系统里面去了吧？他的顺序是这样的啊，你的档，哎，你报了 A 档，是不是先到 A 档啊？A 档如果录走你了，你的档还往上落吗？不往上落了。A 档没录取你，是不是到 B 档了？B 档录取你了，能够到 C 档吗？到不了了。B 档再录取不了你，是不是到 C 档了？C 档录取到你，就录取了。录取不了 C 档，到哪了？专科了吧？对吧？是这个流程啊，这个流程。咱们说这报考， 我自始至终说的都是本科啊，从来没说过专科啊，因为学了艺术在我这儿再上专科我觉得挺不好的啊，都得上本科，咱奔就是奔着本科去啊。所以志愿是从 ABC 这样过下来的啊，咱们报志愿呢可以报三个档次，那么你报 A 档的话我们怎么报呢？只准报一个学校，只准报一个学校，一个学校啊，一个学校，多少个专业呢？一个学校最多六个专业，最多六个专业，但是前提是什么呀？前提是这六个专业你考过合格证了吧，是不是？这个学校它可能基本上没有说那个一下过六个专业的，没有那么牛啊。这个学校可能开设三个专业或五个专业，你去考试去，拿可以拿到河北传媒的这个专业，比如说、啊、这个学校的这三张合格证，是不是这个学校的三个专业都能报了？但是如果一个学校只有六个人，你一个合格证都没有，这 A 档是不是等于空着了？
嗯，
对不对？能各位家长能理解吗？
嗯，
一个学校，这个学校占的最多是六个专业，有什么专业得看每年的招生计划，他招不招生啊？这是我说的什么？这是我说的连那个校考的 A 学校，校考的 A。那么 A 档呢，可以报一个学校，你可以报 A 学校，你可以报校考的 A， 你可以报联考的 A。但是呢，只论报一个学校，联考 A 是什么意思？联考 A， 联考 A 呀、啊，就是河北省顶尖的那部分编导人才，考试人才，今年只招43个人，也就是说编导了全河北省的前43名，明白吧？这个学校什么重庆大学啊，这个大学那个大学，来、哎，给你发一下啊。大家来一趟呢，我就给你讲明白了啊。
哎呀，还行，有点疼，嗯，差不多。
我们来看一下 A 档的学校有哪些啊
？A 档不都是走合那个合格证吗？校考合格证吗？
你弄不明白了是吧？
嗯。
有一点 ，A 档的不是都走那个校考合格证吗
？A 档有联考的 A 档，有校考的 A 档。
哦，有联考。
联考有 A 档。
哦。
我给拿本拿出去吧，看吧，这是每一年河北教师考试院发的每年的招生计划吧，对吧？然后呢 ，A 档呢分为两种 A 档，一种是联考 A 档，一种是校考 A 档。但是联考 A 档啊，它要求文化课分数特别的高。你像，这不是编导的，来看一下啊，这不编导的 A 档吗 ？A 段、
哦、
，A 段，编导的 A 段，编导的 B 段，对不对？校考的 A 段，校考的 B 段，校考的 A 段，校考的 C 段。哎，它是有这个的啊，来，大家看啊，各位看得清楚吗？看不太清楚。
哎，
行，行，行，大爷，你看啊，这不2022年，这是今年的编导的 A 段的院校吧？是应招多少人呢？他一共就招43人，今年啊，这不招生计划吗？可以数出来，重庆大学招8个，南京艺术招1个，这招1个，是不是都顶尖的？看他录取原则啊，录取原则，你看重庆大学录取原则是专业成绩加高考成绩吧，对不对？两者相加，哪个高为哪个？南艺呢是文化成绩，每个学校录取原则不一样啊，你看这个，这吉林艺术是不是按照文化课排名啊？对不对？文化课按照谁文化课高我要谁，是这样的。所以碰到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误区啊，就是误区，跟各位家讲一下啊，就是有些机构在宣传的时候说，你看我们今年考了多少个重庆大学啊，我们有这个吉林艺术学校，是辅导班的功劳吗？是吗？跟人辅导班，跟辅导班关系不大吧，就是人家学生文化课好，对不对？是人，是这个学，是这个机构占了人家文化课的奖金了，你拿来做宣传了，你看看是不是？是你文化课好啊，你文化课比别人高啊。来，这是 A 档啊，这是 A 档啊。行，好了，这个校考 A 档跟联考 A 档，这个联考 A 档，其实你个文化课一定要很高，是500大几、600出头才能走联考的 A 档的啊。刚才看到了吧？是不是文化课？那个校考 A 档是干嘛呀？校考 A 档是不是那个30加18呀？这个大多数走不了，能走的是河北美术和武汉工程吧？武汉工程能单报吗？所以有团报吧？好，这是我们的 A 档。那么 到你高考报志愿的时候，我们要六月份高考志愿出来，我们要看，首先得过线啊，必须过线，你不过线我试试没招啊。过线 A 档咱们需要报，可以报一个学校，最后六个专业，咱们把这数据摆在这儿哈。然后看 B 档，看 B 档， B 档可以怎么报啊？ B 档就没有校考 B 了， B 档叫做联考 B。接下来啊， B 档全是联考 B 档，没有校考 B 档。联考 B 档，联考 B 档，看看看到吗？我给他简单的填了一下内容，全是联考必考的学校，那每个学校他这个有可能一个学校还搞俩专业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学校个数跟那个专业个数啊，它是不是对着的啊？你看学校，湖南师大，双一流，一本二幺幺，河南大学、河北大学、山东师范、天津师大、西南石油，是不是？我标黄色的全是好学校啊，看，好学，听起来鼎鼎大名吧？好学校吧，中央共好学校吧，对吧？好，这是下面北二，这是北二的学校啊，二本的学校，广东财经，其实这不错啊，广东财经有一阵叫一本啊，赣南师范、贵州民族、黄冈师范、宝鸡文理、浙江传媒，浙江传媒虽然名气很大，它是个二本啊，它不是一本，廊坊师范很熟悉吧？
嗯，
衡水学院、沧州师范这些学校是公办二本的学校，剩下的是什么呀？明白了吧？这是明白了吧？还有一些个独立学院啊，还有独立学院。你看这个河北师范大学，哎，我看看啊，这个，这是独立的学院啊，看看啊，人家谁在吗？走了是吧？看看，邢雪彤妈妈走了是吧？这个他老问我，我正常给讲清楚这个事儿了。看这些全是民办的学院啊，全是民办的学院，这是民办的。它的人数大概是多少人呢？公办一本呢是362人，啊，公办二本呢是390人，民办的是1361人，那合起来这是多少人呢？这是2113人，这下面有数据啊，合起来是2113人。各位家长可以记一下啊，今年 B 档是2113人 ，A 档是43人 ，A 档是43人 ，B 档是2113人啊。说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教给你怎么算。B 档需要教给你怎么算 B 档。好 ，B 档什么叫七十对啊？七十对啊？很小，关懂了。咱们看这里面的一个湖北传媒啊，什么叫七十对啊？你看啊，虽然我报的是湖北传媒。我报河北传媒加戏剧影视导演是不是占我一对了？我报河北传媒加广播电视编导是不是占我两对了？对吧？这叫一对啊！我再报河北传媒，再报影视生理制作，是不是占我三对了？河北传媒四个专业我全报了，是不是占我四对了？对吧？虽然它是一个学校，但是它是四对，七十个名额就占了四个了吧？我们可以报七十对，明白吧？那么录取怎么录取呢？也得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录取啊，也得不根据你报名先后顺序录取。我先重点说一下录取原则，这个很重要，这很重要了啊。来，刚才咱们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式，我现在带着大家回忆一下 ，B 档我们按照综合分录取，综合分计算公式是怎么计算的？文化分
乘以0.7，
乘以0.7。加上
专业和1.5
乘以1.125等于我们综合分吧。
嗯。
那么已知，河北省招收校际联考 A 是43人，对吧？联考 A 是43人，联考 B 是2113人，所以已知我们校际联考能录取。2113加上43人，加上43人，我一共能录取多少人？2156人，对吧？ 那家长，您各位家长，您帮我想一下啊，我想通过设计联考录取2156人，您告诉您家孩子综合分排名得考到多少名，你就能录取？他按综合分录取，他录取2156人，你得考到多少名？
2156人，
我基本上你甭管我学校好坏，我排名靠后我肯定是坏学校，我排名第一我肯定是好学校，对不对？
嗯。
那我最起码我考到2156肯定我就学校上，对不对？
嗯。
2157还有机会吗？
没有。
有机会，
有
机会，因为前面这个学校有可能人走校考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还有的或那个破空了或者什么的，对不对？人家不去这学校，人家上了中国传媒了，上了个30所了，知道吧？上30+18了，人家就不去这个学校，这清华了，不去走这个什么河大呀、河师大这学校了，是不是就有机会呀？
嗯。
但是他越往后，他的录取机会，联考录取机会越
低
小，对不对？越往前越大，对吧？好，接着跟大家咱们算数啊，拿着手机咱们开始算数了啊。好，这是咱的设计联考录取原则啊。文化申请有点低，在专业申请有点多。来举个例子，都看到了啊。虽然看到了，但是你们也拿出笔来算。假设有个学生文化课考了450分，专业课考了150分，拿出手机来算一算，文化课450，专业课考150，综合分多少分？您算一算。这上午算过的，但是您自己算一算，您自己一定要学得学会算。
对，你说的也
对。对，我们让450乘以0.7，
加上
150乘以1.25，最后加等于多少分？是不是483.75啊？
嗯，
对不对？483.75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知我考482.75，483.75，我有什么用呢？我就可以知道我这分多少名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那么打开手机，如果你不是进群的，我上午发了2张表在里面。两个链接，一个是看啊，这个2022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戏剧影视文学的这个表，来，我打开这个吧，你打手机上也有啊，你就会看啊，来，看看这个表了吧？我们看看这个表的发布时间，是高考出分的当天吧？
嗯，
6月25号1:01就出来了吧？
嗯，
首先呢，它是两套表，叫做一分一张表。第一套呢是所有河北考生的联考成绩，对不对？
嗯。
200分满分，考165分以上的有14个人，考164的有3个人，他排第17名。下面这个累计人数是不是排名啊？
嗯，
对不对？我专业课考了140分，我是不是在河北省排名3130名啊？
嗯，
对吧？来，那么今年的合格线是多少分呢？来，合格线最低是127分吧？
嗯。
一共有多少人过了合格线了？6682人。
嗯。
那么今年多少个考生呢？今多少个考生呢？
好。
今年河北省是
1万1000个
这个考生，我把数据发到群里。来，大家看一下啊。来，今年婚姻主持有8500人，2022年，今年编导是不是有11000人？
嗯，
就这样来算一个数，算今年的合格率是多少？今年合格率是多少？您算一算，今年合格率是多少？11000人去考试，合格了6682人，合格率是多少？合格了6682人。11000人去考试，合格了6682人，
60%
点七吧，对不对？ 换句话说，十个人里头得有四个人过不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整个河北省的形势。那家长关心的问题，大瑞的合格率是多少？
100%。
之前他的分数线低，好多机构都是100%，但是今年分数线高了，咱还是100%，知道吧？别的机构也说自己是100%，他都是100%，那这数怎么来的？是不是这个作假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不能光听说啊，得有数据来，数据来看。这个数据是联考成绩，下面是不是那综合成绩了？这是不是综合成绩？综合成绩啊，综合成绩就是刚才咱们算出来的文化乘以0.7加专业课乘以1.25算综合成绩。那么刚才你们算出来这个数，那个小孩文化课考了450，专业课考了150，咱们算出来综合分是483.75，咱们算算是483.75，打开这个表看看他排在多少名，483.75，看看啊，483，这了吧？
93。
这了吧？1161人吧？
是。
看啊，483分，排到1161名次，那说明他是不是就是排在了全河北省1161名啊？
对。
录取多少人？2156，2100。能录取吗？报了就能录吧。你先问我好几个学校，能留我一个位置吧？啊，再算一个啊。来，这个小孩文化课480，文化课480分，专业课130分，再算一个综合分。
482。
文化分420分，专业分130分，综合分多少分？
482.25。
482.25吧。再拿出刚才的表来看啊，再拿出刚才表来看。
1182
是吧？1192，好，1192是不是也能录取？只要我比这个156小，我就能录取，对不对？再算一个啊，这个文化课370，专业分160，文化分370，专业分160。
439。
439，来看一下排名多少名？从那个表上，从刚才那个表上算一下。3298名吧，能录取吧？录取不了吧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我问一下，在座的家长，孩子能不能370分以上的举手？一个，就是1234567个，7、8个，行吧？咱这么多人就7、8个，370分以上的，对不对？就370分，其他孩子到了370吧。那么就算您孩子考370啊，就是文化课到了370，我就算你370，专业分160。那专业分160属于什么层次、什么水平呢？
比较高的。
来，我看一下啊，我说了不算了，咱们看一下什么水平呢？专业分160是什么水平呢？11000人排76名，算是顶尖的了吧？对不对？那你们忘了370，我让你专业课顶尖了，你在我这里得顶尖前100名了，顶尖了吧？你弄得懂吗？是不是懂不了？话说回来，你这个都不知道，是不是我的本着笑话懂？笑话咱提起重视，能不能重视起来？报名让孩子报名考试啊！真的，求求各位家长了，让孩子重视起来。千算万算，给你们算这个，就是告诉你们的。好多学生他走不了联考，说到这个问题，回到咱们第一个问题上，我的一个问题，我高考过线了，我考了370，我联考过线了，我考了160，我就有本分上吗？
没有，
没有吧？我文化高考分数我要高，联考分数我要高，才有机会吧？我得进到这个名次吧，进到人录取名次里头去吧，对不对？ 好，我就是给家长算明白了，给你算明白了，咱来一趟两水一趟的啊，当然不算了啊，文化课考400，看这个啊，你看啊这个，文化课你只要到400分，专业课到150，你综合分排在448分，你能排在2714到2788名之间，这个分数啊，也基本上也就是录与不录边缘吧，因为2000多人嘛，是不是？2156人，你能碰出那么多来吗？对不对？你文化课所以说啊，咱再看专业课150能排到什么水平？你看专业课150，那专业课150分，知道吧？一般课位整1000-1100吧，是不是也不错了？所以就是说，咱默认咱孩子文化课专业课学的不错，默认学的不错，你文化课考不到400，你是不是也考不了啊？对吧？也悬吧。所以告诉孩子啊，告诉孩子，咱家长们一定得有气啊。很大情况下得靠校考录取。那话说回来了，就家长就说，老师，我家孩子联考录取了，我不考了行不行啊？我不学了行不行？我不考联考了行不行？行吧？行？不行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啊，我跟大家说啊，首先呢，咱有句口号，就联考呢是尊严之战，校考是录取之战。全河北省的考生都去参加考试去，你学了那么长时间了，是多的是吧？拉出来溜溜，对不对？行啊，不行啊，咱溜溜。第二个呢，还有两个原因啊。第一个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孩子呀，我觉得孩子，我接触教育这么多年了，我是搞教育出身的啊，04年上大学，我就学的教育啊，教学，我觉得没有坏学生，没有坏学生，没有说这个那个跟学生聊天的时候说我是差生啊，人看不起我呀。我甚至在班里头，我说句话，人家都怼我呀，我都是呼吸都错了，感觉那学生都非常非常痛苦。在我这儿没有学，没有差学生，没有坏学生啊，我觉得学生都是好的，孩子都是好的。他之所以文化课成绩不好，但文化课成绩不代表一切，还照样是个好孩子。我就觉得他没有碰到好导师，好导师不是好老师，导师是给他人生一个导向，在他关键时候呢是给他支持、给他力量、给他信念的这个老师，他没有碰到。回去之后你问问您孩子，他内心当中肯定记着这么一个人，从小到大这个老师特别关心他，对不对？他就非常喜欢上这个老师的课，这老师的话他就听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可能在这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老师帮了他一把。你回去问问啊，每个孩子心里头都会有这么一个人，有这么一个人，还会有特别恨的人，对不对？你回去问问你啊，有个特别爱的老师，有个特别恨的老师。所以呢，孩子文化课成绩导致现在出现这种状况不甚理想，但是呢，通过咱们这里，在我这学习，咱们都是0起点，都是一个的水平线起点来学这个专业课的，所以很多孩子的专业课学习上，不是说我文化课学得好，我专业课就一定学得好；不是说我文化课300分，我专业课就一定学得差，不是的。包括去年考，咱在这儿有个李新蕊考河北省第二的这个孩子，来我这儿的时候文化课就280分。您能想象一个文化课280在全河北省考第二名吗？你想不到吗？但是天津他又实现了，在我这儿学习的时候，人家就认真的学专业课，甚至今年河北省11000人，我有一个第七名，一个第八名，两个第十名。那两个第十名来我这儿说文化课就300多分，就312，真就是这样的，就312。结果人努力就考河北省第十，考河北省第十，咱不奢求咱们在座的每一个家长孩子都考河北省第十啊，真要是通过我这里的一努力，孩子又配合，对吧？咱考个合格前100，10000多人考100名，不错了吧？是吧？咱说不错了吧？他会自己怎么想啊？他心里头啊会油然而生一种非常自豪的这么一种，非常有勇气、非常有自信的这么一种气儿。他说，他回去就说，就肯定说，家长也有鼓劲啊，我老师也有鼓劲，真棒。对吧？咱不比别人差，咱努力努力。你专业课都考那么高了，专业课都考150、160了，对不对？你再给我考多少多少分，咱就本科上了，咱就上几年班走了。咱让那些之前笑话你的人，咱们这嘲笑他，反过去，对吧？让他们看不起你，给孩子那么一股劲儿，这孩子是不是就废寝忘食就往前学了？对不对？他就有自信了。李金蕊，他没想过自己考和平第二。我跟陆老师在路上呢，给打电话说，是哭着说呀，老师哭得稀里哗啦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我真没不敢相信的。这个孩子比较特殊，他是个普通生， 他第一年啊，在别的机构被坑惨了，哎呦，坑得特别惨。哎，我说不敢相信。卢老师说是真的，是真的，听文章课去吧。人听文章课拼了，拼了多少分上去？280分，拼到373，录走了。当然不是说特别好的学校，录了一些英语工，英语文章课实在是太差了，370多分。他在我现在接触是不是走不了？他走了，因为他专业更好的，对吧？他录走了。哎，这就是什么呀？别把自己的路堵死，给孩子一个信任，给孩子一个生路，咱一定要给他一个能上校级联考好学校的这么个希望，咱都是好孩子。哎，第二个，为什么有可能走不了？我还要学，因为啊，艺考政策是不是越来越收紧，越来越难了？美术、音乐、舞蹈都是统考专业，他们统考完了，校考就有一句话，这个学校校考就有一句话，统考不过，没资格来参加我的校考。现在咱们编导跟播音主持还没有说这个话的啊，没有说这个话的，但是你怕不怕今年他就说这句话？怕不怕？你本只是来录校考的，结果人家说联考过了吗？没过不准报名，你报了名也没分，对不对？怕不怕？怕呀，那不就都走了吗？是不是？不就得白学了吗？所以啊，校级联考咱们不光要过，咱们还得高分过，对不对？给自己一线希望，让自己孩子觉得咱自己是没问题的啊。好，这是咱们这个啊，这个算分，各家都不算分了吗？来啊，来，那么算分，录取2156名，我刚算了啊，那个43个 A 档的，加上300多公办100，加上300多公办200，一共是前795名是公办，剩下的一千多名是不是就民办了，对吧？然后播音呢，播音录取多少人呢？播音呢，录取连着这个什么，连着这个 A 档和 B 档，一共录取1531人。前600名大概是公办，不到600名啊，多少名呢？大概是577名。上午我专门算了一下啊，577名。对，前577名大概是公办，剩下的那个是1800人全是民办啊。那么我再看一下这个，看一下播音主持的啊，来算一下啊，播音主持家长，哎，或者编导家长，咱们都可以算算啊。你文化课考450分，专业课考160分，你们来算一算，综合分多少分的？一样的啊，450分，专业课160分。450，
看
看是多少分？
395分。
来，这是播音主持，这个是播音主持的简章啊，播音主持的联考成绩啊。家长分为是多少分那个呢？
395。
那就是我看看综合成绩啊，综合成绩。综合成绩495，是吧？是不是531？531在公办里头吧，在吧？公办不是577吗？在吧？所以大概是这个水平啊，大概这个水平。你文科课350左右，专业分160分，哎，你就基本上就能进了，就能进了啊。那么你要是再看这个啊，你们不用算了，我跟大家说吧，节省时间。你文化课考370分，刚才我们大家都举手了，咱们在座的是不是370分以上不多？你专业课考176分，你能排到1561人，对不对？能排到1561名，他录取1531人，能录取吗？全吧，对不对？那么你专业课176分属于什么水平呢？我们打开我们这个表看一下啊，我也发到群里了，各位家长可以看一下啊。专业课考176分什么水平呢？联考播音主持176分什么水平啊？前10名嘛，对不对？前14名吧，那你是顶尖的了吧？我就算让你考第一，你文化课370，你录得走吗？录不走啊，是不是？播音主持家长，这是我说周深妈妈，谁还是播音主持家长？您是谁的家长？
李赞
妈妈是吧？他能看能理解了吗？是吧？哎，所以呢，很多时候咱是指着校考的啊，指着校考的啊。这个你文化考400分，你专业课考第一，哎，你能录取，但是呢还不是公办的，对吧？你考370，你专业考150，你基本上就没戏了，啊，基本上没戏了啊。 这是咱们这个，这是咱们联考的录取啊，咱们得会算啊，各位家长一定会算，得会算。那么除了这个联考之外呢，我们下面接着说校考了啊，校考了，咱们解决了一个这个问题，刚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很多高考之后，很多我不认识的家长跟我说，老师，我专业高考也过线了，联考也过线了，为什么没有学上？就是因为机构没有讲清楚，没有讲明白吧？我这么给你讲完了，您是不是明白了？对不对？您明白了啊？因为我这么一讲，我就有责任了，我的责任很大，我也让你高分过。有些家长咨询的时候就问一句话，刚才走的那家长，其实我想留在，我不知道出去没回来了，他老问我这个问题，孩子老担心不能过，能过吗？高过吗？好过吗？老问过不过，过了有用吗？家长们，过了是不是没用啊？我这纸上我这高分过挺有用的吧，对吧？下面呢，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我再解决这个问题啊，为什么我过线了？我也有校考资格证，我为什么录取不了？为什么这个学校不要？来，我解决这个问题。那解决这个问题啊。校考组织考试。首先要递交计划，就是说计划在河北省招生人数。我打个比方啊，比如说这个学校，比如说这什么学校啊？大瑞大学，对吧？好，这个学校，比如说这大瑞大学，我今年计划在河北省招生50个人，就是录取啊。招生录取，招生50人，发布招生简章之后，有2000人报名并成功考试，结果2000人报名考试之后，是大瑞大学是不是得告诉这2000人？谁合格了，谁没合格？谁通过了，谁没通过？对吧？两个就是两个结果嘛，过了或者没过，对不对？说法一样。那么告诉这2000人，过了，或者是通过了，或者是合格了，对吧？就总归是一个意思，或者是不过，我不合格，就是一个意思吧。那么各位家长，您可以自己想一想啊，他录取50个人，2000人去考试，他会让多少人过，让多少人合格？多少人合格？
50人，
哪位家长说50？好，咱就说啊，那个就让50人合格。咱猜想一下50人合格的后果。我就让了50人合格，我招50个人，最后这50人高考完了之后，有25个人没报考没过线，有10个人我不想报这个学校，最后呢只录到15个人进去。那这招生办主任还想干不干？没招够吧？是不是校长得开得骂出这招生办主任？所以我们得干嘛？
加倍，
多加倍吧，加几倍啊？
4倍。
哎，教育部规定加4倍，所以呢，我需要给
200人
做啊。当然啊，这是一个指导数，这是一个指导数。你可以给他200，也可以给他180，没问题啊。有的呢，还可以加，有的学校，有的学校加到4倍和5倍，甚至6倍，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学校没人去。他得多发点合格证，明白吧？多发点合格证，是不是这能多弄点人呢？但是这个学校特别好，人们都想去，他可能啊发的就少点，知道吧？规定呢，基本上就4倍，咱就拿正常来说吧，就是200个人，你比如说这个学校，有家长会问啊，有家长会问，那个经常疑问说，二老师，这200个人，他这个合格线是多少分啊？你比如说啊。满分，这个学校的满分是多少分啊？校考学校的满分是多少分啊？规定吧，有的是200分，有的100分，有的300分，有的480，没准儿，每个学校跟每个学校不一样吧，一年跟一年不一样啊。那就假设这个学校的满分是200分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他划定多少分为他的合格线呢？说是120分，120多少分？他不是普通一个概念啊。这个分啊不是画出来的，它是数出来的，对吧？ 各位家长理解吗？它不是画出来的，不是说这些2000个人考完试了，2000人考完试，然后校长一拍脑袋，今年咱的合格线是138，它不是画出来的，它是数出来的。怎么数的？第一名多少分啊？第一名是200分满分，可能是199分，对吧？第二名多少分啊？第二名可能是198分，对不对？他要多少人呢？要200人吧。他第200人是多少分，他就合格线是多少分，对吧？第二名考了58分，他的合格线就是58分。第二名和文化考了158分，他就是158分，不是画出来的，是数出来的，能理解吧？那肯定是200人，你看啊，来。有一紧张，这200人合格了，2000人报名，200人合格，多少人没合格呀？1800人没合格吧？那我们说，这1800人跟这个学校还有关系吗？
没关系。
以后这高考录取当中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吧？
对。
他挑从这200人就是挑多少人？挑50人。好，这基本的情况，前提弄明白了吗？那么就涉及到什么了？我怎么录取你的？就涉及到我的录取原则了。那我是什么录取原则呢？每个学校的录取原则和录取原则不一样啊。首先第一种录取原则，叫做专过文才。看这四个字，很好理解。专过，什么叫专过呀？专业课过线，专业课通过，专业课合格吧。然后文才是文化课排名吧。那么我这2000人去考试，多少人专过了？
200人
专过了吧？那1000人这时候专没过，1800人专没过，没关系了啊。那这个专过文才，这200人专过了，那这200人里头肯定有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也有第199名，也有第200名吧，对不对？然后按照什么排名了？这200人排排站，这是按照专业课排名的啊，这是专业。首先这200人按照专业课排名，按专业排名站在这里啊，第一名、第二名，然后呢，在门口等着，按照文化课排名录取吧。所以你专业课排第一有用吗？
没用吧。
人不看了，这200人就是谁堆的，从这挑50，怎么挑的？谁文化课考不了谁的？咱这个窝，比如说是录取的窝，剩下200人在这排着，不是说专业课排第一的我一定能让他进来。关键现在谁文化课高呀？他文化高，可能这文化课高最高的一个人可能是第200名，对不对？我也让他进来，我也让他第一个进。能理解吗？
能理解
啊。所以专过文才的学校，你记住了哈，他要文化分，这个学校是好学校，清华肯定要文化分，你信吗？所以啊，这种学校全是好学校啊，这种好学校特别好啊，这种学校，这种好学校，咱家孩子370人去考去吧，好啊，别去啊，你费劲巴力你考第一，人家也不要你啊，对不对？你文化考第一，你专业课考第一，人不要你，明白吗？那你如果你家孩子文化好，你告诉我，老师，我家孩子考500级，这种学校考吧？
好
啊，考去啊！回头我给划学校，你告诉我文化考500级，我就让你考这个学校去啊！你告诉我你文化300级，我就快坚决别考，不能考，坑人啊！好嘞，第二种录取原则，哎，倒过来啊，第二种录取原则倒过来，这文过专才，文过专才，来。非常简单，文过什么意思？
文化课过，
文化课过艺术类的线，线是多少分啊？
312。
哎，今年是312，对不对？明年多少分不知道啊？明年比如说一定要孩子奔着高考，那文过专才，文过了312分，按照专业课排名录取，对不对？那专业课排名，这200人排排站，是不是也有跟这一样啊？也有第一名的，也有第200名的，对吧？排排站啊，那录取的话是不是怎么录取啊？首先这个人这个学员首先拿着合格证了，拿报告分了，我过线了，我得想报证，我得报这个学校吧，对吧？我得报这个学校。那么各位家长回答我啊，这个学校最后他想录取50个人啊，他想要50个人，我这个专业课排名我得考到多少名？我最次我也考到多少名我能被录取？
50名，
对啊，我最次得考到50名吧？
对，
他要50人，我是不是得考前50名吧？
对，
哎呀，我得考到50名，我才能被录取呢啊！50名，我才能本上这名额被录取。前提什么呀？过线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得想报这个学校， 我不报他也不能录取我，对不对？过线了想报，我考了50名我就肯定能没录取，对不对？
嗯，
如果这个学校要30人呢？
30名
我就报30名，
是不是？
30名之前
也不可能，是不是？
我对，不是可能。
嗯，
他录取30个人，我就得考到前30名。
对，
他要100人，我就考到前100名，我就板上钉钉能录取，他录取不了，我脑袋丢下来，对吧？他录取原则就是这样的，对吧？那有不明白的吗？
跟报考那个填报志愿那个位次有关系吗？
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刚才我不讲了吗？对，这块没讲啊。C 档这不是 C 档吗 ？C 档他怎么报 ？B 档不是报新生儿吗 ？C 档报。
再看看啊，录音。
过了，过了。
C 档这儿了 ，C 档也是报一个学校，最多6个专业。就报的一个学校就我专业，所以他没有前后之分，明白吧？他不是说几个学校一块排啊，没有啊。前提报志愿必须从考过的学校里面报，对吧？我想报这个学校，我得有他的合格证，我得在那200人里头我才能报的，这1800人跟他没关系啊。赖我啊，就是这块我这块没忘了讲了啊。
没。
这张也是报一个。好，那么我们管这个学校。录取多少人，我考到多少名，叫做小圈，对吧？那么这里面多少名是小圈啊？第1名到第50名是不是小圈合格证啊？
对。
那第51名到第200名这个大圈啊，对吧？那好，这个学校是按照文过专排的学校，这个学生他就没考前50，他考了51名，我跟这个学校还有缘没缘？
有
为什么？因为前面这50人啊，有可能有比较悲催的，文化课没过劲儿的，是不是就空出一个地儿来啊？哎，他就补进去了。还有什么情况呢？还有这里头，比如说有这个去更好学校的，是不是又空出来了？他就进去了。那么空多少呢？一般能空多少呢？一般能空多少？空多少来？空出多少来呢？跟这个学校的好坏有关系。这个学校好啊。他空出来的位置多还是少？
少。
哎，少，因为都不想去，他空不出那么多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学校不好，对不对？他空出来多，对不对？就空的多，空的多，对吧？空的多。比如说一个好学校，他要50人，能录到53次，就差不多了，再往后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学校他没人去，他要50个人，你考到120、130没准也能录，对吧？这就是根据。这个学校的好坏，根据学校的好坏来进行的。好，这种原则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好，第三种原则啊，基本上就这三种原则。第三种原则是文化，对吧？我需要再问一下，各位家长，咱300级以下的这种学校考不好？好呀，多考呀，对不对？话说回来，这些学校啊，都要求才艺，所以咱才艺要不要练？咱大钱都花了，咱那1000多块钱咱舍出去行不行？咱别因为音小失大啊，人都练咱得练啊啊！好了，第三种录取原则叫什么？叫做各占比例啊，各占比例，就是比例，就是文化还有专业，怎么个比例法呢？有的呀，就它各种成本吧，大概就是有5-5开的。有7-3开的，啊，有6-4开的，大概就这么几种吧。我先跟他说讲清楚，大概就这么几种，就文化课和专业课占比有5-5的，有7-3的，有6-4的，对不对？那么我问一下啊，您家孩子文化课不好，对不对？文化课不太好，那么各占比例的话，让你挑，你去挑哪种？
5-5。
挑专业课占比多的吧，对不对？那你专业课好，你就考专业课占比多的吧。这跟咱们田忌赛马似的，拿自己的优势，一定要去拿优势打劣势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拿自己的鸡蛋去碰别人的石头吧？咱得知道发挥自己的长处啊。好，这就是咱们的三个录取原则。那么在三个录取原则当中，如果你的文化课够优秀、够棒的话，专过文排，好学校，哎，等着你呢。如果咱的文化课不太好，第二种文过专排，对吧？还有第三种，一定是这样随机选择，基本上就是嘛。几种录取方式啊，这种几种录取方式。那么下面说一下，我到点紧啊，别争争取别答应了。 学籍啊，因为咱们都知道，咱们一般都是编导和编辑师的学生，咱们开设五个专业，那么五个专业呢，像咱们的这个这个河北省承认的这个专业啊，美术、音乐、舞蹈，咱们已经来不及了啊，就高三开始，甚至高中开始都来不及了。那么咱们沙河一高开设的几个专业呢，基本上全是联考专业，校考专业。效果专业就是表演专业，除了编导、播音主持、空乘表演、服装表演，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只适合跨考。什么叫跨考？就是别实使的，知道吧？别直眉瞪眼的奔着去，我心无旁骛的奔着去，那样很可能会扑空，很可能会扑空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本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录取几率。咱们，你像咱们这个编导联考是不是录取2000多人？校考也录取好多人呢，对不对？这样的录取几率比较大。但是呢，你想想，咱们那个服装表演一年就录取100多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别实质的去奔那个，很可能扑空。咱就有一搭无一搭的考就行了。还有咱工程，一年就录取900多人，啊，一年就录取900多人，别实质的去。哎，你像很多这个石家庄的机构啊，北京的机构啊，专门招服装、专门招空乘的学生，超起来7、8万，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，因为他录取太窄了，他录取太窄了，录取的少，一是录取的少，第二呢，考试来说相对的简单啊，考试来说相对简单。我给大家说一下啊，表演专业，如果参加孩子表演专业，外形啊又活泼又流溜，哎，男孩长得很帅，女孩长得很漂亮的话，这个表演专业需要。考啊，可以考啊，有三个学校需要跟大家说，有三个学校需要跟大家说。第一个专业就邯郸学院，就刚才唱黄连颖那个女孩啊，她考那个学校啊，邯郸学院。邯郸学院在哪儿啊？在邯郸。邯郸学院在哪儿？肯定邢台啊，很简单啊。邯郸学院，如果你不嫌地方破的话，你可以带着孩子去啊，因为它毕竟是公办，那地方的确挺破的，就是那个发展上不比咱们这边稍微好一点，因为邢台好多地儿不是还有山区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老师上身边都实习，那个晚上睡觉外头都爬着床，特别可怕啊。那个邯郸学院，这个每年啊350分最低350分就可以录取啊。它录取原则呢是你的专业课，就是那个就是考试的专业课，那么你的分占7等，文化分占3等，所以说文化分低，知道吧？去年那个学生是仙鹤一中的高新然，考了380多分就录取了啊，就录取300多分了。邢台学院也是这样的，但是专业课占6，文化课占4啊，这个都是356就能录取。那谁为什么没录呢？那个他不敢拼啊，谁都不敢拼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咱们录取不是 A 档、B 档、C 档吗？
嗯，
对不对？这个邯郸学院在 C 档，如果 C 档录取出去了，录不了，啪嗒一下是不是掉下去了？
嗯，
那申硕有 A 档的去 ，A 档是 A 档是河北美术，知道吧？
嗯
，A 档河北美术他报了就走。如果他想录取邯郸学院，是不是 A 档我得空着？
嗯，
空着，如果这接不住，是不是我就掉到专科了？他上了半天学，人家不忘初心，老师，我有个本科上就行。我说那得了，你就报美术吧，肯定录，因为是小圈，明白吗？
嗯，
只要报就录，所以呢就报了啊，所以就报了。但是他在 C 档，换句话来说，如果邯郸学院在 A 档，他敢不敢报？他敢报呀，他报不了掉下来，还有和美术拖着呢。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咱们一定得录，得总录取啊。这个事儿呢，回头呢，这个咱们也管报志愿啊，也管报志愿，但是最终决定权在你，这个回头细说啊。那么表演考哪项呢？考四项啊，唱歌、跳舞、台词表演这4项啊。唱歌唱民歌、红歌，还有美声。美声别说了，美声太难了，是吧？咱没有基础，没练过的话，基本上不会唱，对不对？你像那小孩唱的是不是算是一个黄脸，是不是民歌啊？唱红歌什么都可以啊，唱歌曲，跳一个舞啊，跳一个舞蹈，哎，跳一种跳民族舞啊，这种舞啊，想考的话呢，提前老师会告诉你，咱们都让学生学才艺了，学才艺的目的是因为你学了个才艺，是不是表演也能考了？是表演也能考？台词是什么呀？台词其实就是咱们刚才播音主持里面讲的那个自备稿件，自己准备的，老师给你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那个，你是不是拿上就能用了？对吧？表演是什么？表演一个单人小品，哎，不要觉得很难啊，这个都是老师给你想好的，是吧？要表现戏剧冲突，我们给孩子塑造一个角色，一定找边缘人物，你不能找没有这个身上没有发掘点的人物，我们要找什么呀？傻子、瘸子、残疾人这种人，哎，有社会冲突热点的这种人，然后呢，咱去表演去，对吧？这样呢，会让考官眼前一亮，这都是提前弄好的啊。所以呢，可以跨考这个啊，跨考这个。 除了平台线拍单训平台线的拍单训之外还有一个学校，前面两个是不是公办二本？公办二本啊，下面这个学校叫华北理工大学新工学院，这个学校华北理工大学新工学院，这个学校是民办本科，录取原则是文化课你只要过线我就录，前提是不是拿了合格证啊，只要你拿了合格证我就录。有什么区别？别的学校是拿到合格证得拿到小专合格证文化课过线才能录吧，这个学校是你文化课过线你只要拿到合格证我就录。为什么？这个学校每年都招不满，刚才我说的那个好学校坏学校明白了吗？哎，
这学校不好吗？
这学校从艺术上没多少人去，尤其是今年这个地儿的唐山一听说打人全都不去了知道吧，每年都招不满，只要你拿到合格证你就能去，那个小赵跳舞那小赵拿到合格证了300多分就去，是不是就是从学校过301就能去，明白吗？这个学校叫什么学校？保底学校，它就是我说的萝卜头，我让你报这学校，我让一旦你报这个学校你说老师我不去报，我说报吧，他又是个保底的，回头呢咱有好学校咱不去，但是咱好学校不用录不上的话他能给咱都录底，他最起码是个本科啊。这个学校啊我给他称之为窝窝头，艺术上我给他称之为窝窝头，窝窝头不建议大家去，但是实际上这个学校还不错，文化课如果不学艺术的话文化课多少分钟录？400多，知道吧？400多分才能录的，所以呢怎么说呢，就是咱占这个便宜就得了，知道吗？还是艺术类进去的，你文化课像今天靠400大几是不是能录的啊？这是表演专业啊，表演专业啊。来，再说一下服装表演专业啊，服装表演专业，一旦妈妈带孩子去面试的时候，孩子这个身上有疤，对不
对？
这个呢，回头就是小后边给处理一下，因为服装表演专业呢，这个专业啊，不需要说专门的去花上2年时间去学去考，为什么？一是他录取人数少，整个河北省就录取100多人，去年过多录取200多人，对吧？今年就录取173个，特别少。第二个，为什么不用专门学呢？他的考试啊，我跟你说考试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服装队啊，考三个考试，满分是100分啊，100分。啊，第一项是50分，第二项25分，第三项25分。那第一项50分是干嘛呀？50分就是你站在那里量你，知道吧？这个学生站在这，老师拿着尺子那么量你，对吧？多高呀？多重啊？头围、身围、胸围量你。那你说这量这个事儿，你说是老师教出来的？我没法教你，我说腿长分高啊，你给我找腿长腿去，不是我教出来的，谁是父母给的吧？所以这是天生的吧，对不对？天生的还是50分，这50分天生的，所以得高分得低分的关键是老师教的好教的坏吗？不是，你往那一站人家就出来了，知道吧？剩下这个25分干嘛的？这个25分是模特步，知道吧？就走步，模特步，这个呀拉不开太大分，知道吗？拉不开太大差距。剩下25分还是跳个舞啊，就跳舞啊，跳舞看了吗？又开始要跳舞了。为什么要告诉孩子学个才艺啊？因为学了跳舞是不是不表演能考，对吧？所以不用专门考了，因为这50分就是零，能得高分的关键就是你自己本身就身体关系就符合。那么说一下符合这个条件的这个因素啊，女生1米67，官方上说是1米65，但是我跟你说是1米67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1米65，他量你上的时候有打钢板，这么使劲往下压，人为的给你加2米，所以女孩最起码1米67，男孩最起码1米82，而且呢，才能去考试的，身上啊没有明显的疤痕啊，大疤不行，有大疤的话不要啊，大疤痕的话不要，因为考试的时候啊，男孩啊就穿一条内裤，就短裤。那个有的小孩不好意思穿个四角的，实际上得穿三角的，明白吧？就跟那个健美先生知道吧，就穿那个三角的。女孩呢穿比基尼，穿个高跟鞋，男孩连鞋都不准穿。但是有的家长一问说，那男女在一块儿不在一块儿啊，分着好事，男的好一天，女的好一天，知道吧？就得正常这么走，这么上去啊。跳舞呢你自己带个 U 盘就行了啊，那就考这个，这是咱们基本条件啊。所以这个呢不用说专门的学，咱们去年是多少个学生啊？ 11个学生学了7天全都过了啊，全都过了。然后呢，其中有一个就孟祖轩的，孟祖轩考的是校考的学校，海口经济，全国考了，全河北省考了第4名，他没有录取啊，因为他文化课没过线，这个很可惜。但是呢，他自己申请条件的确是非常不错啊，所以这个啊，还是看自己的。有些机构吹，但我们得过什么摩托大奖赛的冠军什么的，人家是长得好，跟你教的好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，擦亮眼睛啊。这个呢，咱们是这个跨考啊，跨考。啊，不用说专门学跨考，咱们去年是1400，收了7天的钱，一共是2850啊。这个回头有需要的话，咱们回头都会组织考试啊。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是咱的空乘，叫做全称叫做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啊，与管理专业。这个专业今年特别好，今年扩招了，原来招500多人，今年招900多人，扩招了一半。为什么扩招呢？很多家长说，哎呀，是疫情不景气啊什么的。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民航业的发展，国家要培养这份人才，储备人才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具备4年之后可能的中国民航业发展，跟现在还有一个更加不同的这么一个境地啊。今年招了900多人，900多人。那今年为什么好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今年900多人，航空服务艺术管理的，咱们这个也是在群里头啊。
这是播音主持的，这是戏剧之文学的。这是航空服务艺术管理的，
坐在群里面啊，这样可以看一下啊。他的录取原则是什么呀？他的录取原则是联考过线之后我就不看了，你考第一名也好，你考最后一名我不看了，我按照谁的文化课分数高我录取啊。来，各位家长看一下这个，啊，航空服务艺术管理吧。录取是按什么录取？专业和过线按照文化录取吧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你说你需要花10万8万3年的人的训练吗？你考第一又怎么样？你考第一能忘了过线是不是也录取不了你？而且他的考试啊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，知道吧？怎么简单呢？考4项线下考试，今年不是线上考试啊，因为疫情了，但是今年是不是线下考试咱不知道啊，它是线上考试，录一个视频，你录1天也行，录2天也行，录1000遍也行，等于开卷开卷吧，选一遍最好的传过去，录4分钟的视频，这4分钟呢包括4个考试项目，第一个自我介绍，为什么咱们这么注重自我介绍啊？很重要，自我介绍谁给写的？老师给写的，咱们机构写自我介绍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文达老师们怎么见过啊？我和文达老师我俩是专门写自我介绍的。写自我介绍，我保证我们写出来的自我介绍跟别人不一样啊，就能得高分。这是自我介绍。第二个是朗诵，播音主持学朗诵了吗？学了吧？自备稿件是不是学了？然后呢，编导的老师也都教朗诵了，对不对？学了吧？第三项是什么呀？才艺，跳个舞，又涉及到才艺了吧？是不是得学一个呀？跳个舞啊，空乘也能考了啊。第四项是什么呀？指定部分展示，这是空乘老师教的。4项考试内容只有1项是空乘老师教的，剩下3项都不是空乘老师教的。那么什么叫指定动作？各位打开手机来看一下什么叫指定动作啊。今年刘子琪考上大连民族了，公办一本啊，河北师范，他也能去他不去，他先离家近。来，
第二项指定动作，
来看一下什么叫指定动作啊。一步两步停，一步两步停。
第三项自备稿件，
看到吗？捡起来没几步吧？对不对？你说你学这走步，人给我给你说明白，你上石家庄花了8万块钱，你冤不冤？冤吧？上北京花了10万块钱，冤不冤啊？就教这几步，你说这个断人财路啊，真没有必要。你看我今年我就赔，我空乘免费送啊，空乘钱啊。免费送，你自己这身衣裳你自己买，花点3块钱买身衣裳就行了啊。你符合条件的，你就去学就行了啊。我这1分钱不收，咱学了去年学了7天吧，好几个同学录取公办一本了。刘一涵录的河北师范，然后贾汉黎录的北方民族，银川那个1本，他录取的1本，还有几个录取公办2本的，都挺不错，对不对？关注我们朋友圈都知道啊，这就是免费送给学生的。为什么免费送？免费送不是说不花钱，是钱我给学生出了。知道吧？人家我雇老师场地上不花钱，我花钱，我给学生们出啊，是为了我给学生多一个录取渠道，我们知道吧？所以咱都是免费的啊，免费的。 那么这个空乘呢也很简单，你需要什么？你自己买衣服，老师帮你录视频，你这个录视频录这个4分钟视频一气呵成，这老师每一个视频啊可能得录上好几天，最晚的时候文丹老师那传视频传到凌晨4点，对吧？都是老师们废寝忘食不睡不眠帮着弄的。而且这个冬天的时候有点冷，你知道吧？有点冷，你现在不能，你太热了之后那温差照那个相机不是有那个雾气什么的吧？也不行，你这个东西都是老师帮着弄的啊。那么空乘专业的录取，空乘专业录取还能是按照纯专业的录取，按照纯专业的录取。刚才我说有没有让各位家长记一下一个学生的成绩？就张芷婷学日语那个，他考多少分啊？484。他空乘也过了，你看看他的文化成绩多少分？全河北第14名吧？什么意思？全河北第14名，他空乘专业河北就是只要是在河北招生的公办一本随便招吧，对不对？他放弃了，他不愿意去。什么河师大呀，这些公办一本都能去，484分还不能去吗？他不愿意去，这就是说什么呀？咱们艺术作为一个纽带，作为一个拐棍，用上了更好，用不上呢？咱不用。那么什么时候说这句话呢？等你高考之后再说句话，啊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啊，我再说两句，咱们下课了。今天咱在这里开这个家长会的目的，是因为很多家长在我们给学生放画志愿的时候，就画学校的时候啊，就是告诉你考哪学校的时候，很多家长横折竖拦的。我说那个昆明城市不错，很适合你家学生，去年直接录取。不去，昆明那个地儿贩毒，不去。银川科技那个地儿，不去。银川科技刮风，把我小姑娘小脸吹裂了，怎么办呢？不去。南宁不去。考那个华北理工不去，对不对？你这也不去，那也不去，这也不考，那也不考。到最后我说老师，那个学校考上了我也不去，我就不报那个学校，我就喜欢这个学校，我就喜欢研究理工，我就报研究理工。你报一个，你就保证能录取吗？不对吧？所以根据我们这么多人训练来说啊，还是劝你大家，咱不要因小失大。我告诉你，咱最少报20个专业。你们算算20个专业多少钱？一个专业200，20个专业多少钱？4000块钱吧。你40000都花了，你就在乎那4000块钱吗？在乎吗？咱让孩子好好多考点学校行不行啊？你录取原则，别的招都没有，咱多考。多考是一个招，对吧？认真考是不是一个招，是吧？所以为什么给家长开会呢？一是让你重视校考，第二个我们给您画学校的时候，您别说这也不去那也不去，这看不上那看不上，你看不上再考了再说，对不对？再考完了再拿到合格证再说，拿到合格证了你就有选择权了，你就有选择你去或者是不去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你再说，对不对？就好比什么呀，好比今年咱们这个同学，咱们同学那谁呢？是那个，你大家看一下啊。来看一下啊。来，这是今年啊，今年咱80个学生，今年咱一共是90个学生。有10个呀，根本就没参加校考，人家联考都能走，对不对？有80个人去参加校考，拿到了77张小卷合格证，不是77个人拿小卷啊，是有些一个人拿好几张，对，大概有30人拿小卷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人，这个小孩出子摇，看到了吗？这个，看小孩是出子摇，拿了几张？拿了6张，这李飞拿了4张，小卷合格证没什么，李飞河北美术。要700个人，他考300多名；要45人，他考40名；要8个人，他考70名，他考7名；要91名，他考24名。是不是这句话想去就去？
嗯，
对吧？这时候你再说去哪个？这几个孩子呀，天天给我打电话，你知道吧？那刘一涵也是的，这潘亚文也是的，都是四五张多的是，就尤其是兔子羊6张，天天给我打。刘老师，你说这今天我去哪儿啊？这个中南林业考。要6个人考第一，我去江西行不行啊？啊，第二天老师我不想去江西了，我觉得河北美术也不错。后来跟我说老师我去唐山行不行啊？是不是陷入一种烦恼当中？烦恼是甜蜜的烦恼，哪个都想，哪个都能去，哪个都能录吧？这是甜蜜的烦恼。那别的机构的孩子什么烦恼呀？我是复读啊，我是上专科啊，是不是没有这种甜蜜烦恼了？对吧？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好好考这么个原因啊，必须得好好考。 你等什么时候再挑啊？你等你等拿下来是吧？你等那个合格证是一堆一堆合格证，报哪个录哪个，报哪个录哪个，报哪个录哪个，你再挑。这个地儿远，我不想让闺女去，对不对？那个地儿穷，我不想让闺女去，对不对？这个地儿学费高，我不让闺女去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再选，好吧？好不好？哎，这是咱们主要目的啊。来，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吧，分享一个，然后咱下课了啊。刚才说了校纪联考，不对，刚才说了校考，校考咱们一定要拿小圈吧？
对。
来，我再说一下咱们这个什么啊，说一下这个，来看一下这个。怎么看一个机构的好和坏呢？就是说这个成绩呢，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是别的机构的一个成绩啊，别的机构的一个成绩啊，发在公众号上呢。你看这个同学，他是不是考了486啊？其实啊，像我们这行的，没有一个机构把这个高考成绩贴上了，都不说高考成绩，为什么？因为刚才我看给大家算了，他贴上高考成绩，你就知道他是靠自己的文化课录的，还是靠自己专业课录的，对不对？你得上专业课纸上。人家考600多分上重庆大学是人家自己的本事，不是你们专业课的本事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很少有机构贴上这个成绩。你看这个机构贴上了，南方的同行啊，高考426，录在录哪个大学？看不清啊，录的河北地质的广播电视编导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个同学也是这个学校的，488，录的河北地质的广播电视编导，对不对？怎么对比这机构好坏？恰好今年我也有个同学录取河北地质。来，我们来看看我的录取多少分录取的。来，你看我这同学，这刘佳欣，是不是也录取了河北地质广播电视编导啊？你看他考多少分？他考多少分？高四365，是不是第二多少分啊？通过这个例子，大家明白了吗？我算看这个公式，我文化课比不过你过年。我专业课比你高，是不是能上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？对吧？只要我的综合分一样，我就能上一个学校的专业，对不对？我在文化课不行的情况下，我专业课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换句话说，刘佳欣是选择我这儿了。如果刘佳欣选了那个机构，他上不了河北地质，对不对？再换句话说，那两个480分的同学是不是选错机构了？他如果来我这儿，我能让他上河北地质更好的学校，对不对？啊。这个啊，先简单说一下这个啊。行了，那个时间不早了，讲到这个不用了，三个大清早是吧？所以家长也累了。那个我再嘱咐一下啊，校考回家呀，盯着孩子好好考啊，咱多拿出点时间来啊。而且到后期呢，咱们划学校的时候，老师给你们划学校的时候，咱们家长多配合多支持，好不好？那么如果再有问题呢，还可以留下；没有问题呢，跟家长可以开会了啊。好，再见。A 档报一个学校，六个专业。一共可以报 B 档，可以报70对，
七十对，
对，但是 B 档你300多分算了，你走不了，
走不了，
对，你只能是 A 档和 C 档报一，报俩学校，
对，只能是报俩学校，12个专业，
对，12个专业，这个专业呢，这个专业，如果你只过了广播电视编导这个专业，你只能报这一个专业，你表演专业没过，你就不能报，你报了也没有用，对吧？
对，
明白了吗？
去打扰人家，
这个是两个学校。比如说要假如说要是那个河北传媒，可能是河北传媒是几级？B 档。
河北传媒是承认校里联考 B 档的成绩的。
B 档。
哎，对，它承认 B 档的。哎，您得看到时候算的综合分的排名来，算排名来。你要是在录取之内，哎，咱就差得太远了，就别什么。那要两千人，你考八千名，他报他干嘛呀？
就是说，你们是这个孩子，
对，
只能报两个学校，十二个专业，
十二个专业，
但是成绩不好的，
成绩不好的话，你说成绩好的 B 档，咱就七十个，咱就往上追。
对，
你他要两千，那比如说要两千二百人吧，他要两千一百人，你还能考两千二百名，人家报了后巴拉的那个学校，咱也能录。哎呀，报后巴拉，你报第一的肯定录不
了。对对，
他报后巴拉的，肯定有一个位置。
第一支队
是
先考试
后考试。
第一队
是就是说，一队是一组啊，
一组。
河北传媒，你们是河北传媒。
河北传媒在哪？
各位传媒吧，这不是 B 档吗？他有四个专业，这些都是编导的专业，都承认联考成绩，对不对？你报合传加这个专业加27，这就是一对，这一对加28，第二对加29，第三对加4对，虽然它是一个学校，但是它是四对，对，一共能报70对，你这就是4对。但是你这个回头呢，比如说根据人家还有什么成绩，这合传，比如说在2000多人里头啊，他比如说还中不了往上，人家孩子的高分成绩呢，就是往末边，咱自己不能报，咱得往报末边。你就这些学校里头，比如说有没人去的啊，比如说不太好的学校，哈尔滨火车站，这就是对吧？哈尔滨火车站。对吧？他招35个人，就像比如说，他不愿人去，他可能这就好比什么呀？每个学校就好比一个大巴，他在前面停着，好大巴，好学校在前面停着，坏学校有好大巴停着，考第一名的进去先消费，进去他肯定坐第一个呀，最后人家孩子呀，比如说人家孩子最后一个进去的，你挑不得好，就是我们幼儿园，就是我们幼儿园大巴，
可以跨好了这个设计。
摄影就是编导的一个专业，
就是这专业。
对，不是说跨国，不是，它本身就在里头。
现在两个标准摄影，
就叫摄影，不是跨国，那它就本专业。很多机构我带
你，我那有个同事，哎，那孩子专门学摄影，
他就专门学摄影的，
对，
就让坑了。
这种，这种叫什么？
进三十多进坑人，那个。
他就是专门跟你做那个表演，跟服装表演指的是一个那个。
不是表演，表演是整容，是表演。
表演跟那个服装表演不是
两码事，
两码事。然后那个有吧没吧表演也有
两
码事，表演的事儿。
服装的。
不让表演，不让表演，扣分。
我上回听吴老师说，三河有一个说学生去吧，他那不怎么弄的，怎么样？
不知道去没去的，刚不知道，我知道他跟我说
是
去吧，他也想学，他也想学服装表演，我不知道去没去。
那个就是那个刚说的那几两个学校，那两个学校就是那个河北美术啊，咱那都是，还有那华北理工大学青年学院，都是那个学表演的报的吧？
不是，
不学表演，播音也可以报是吧？
这有河北美术的话，就播音可以报。这个分钟我们都得说，这不
到时候都得说是吧？
肯定都说。
表演跟那个服装表演是两码事，
是两码事。
然后服装表演要求有五表，不能有八。
对，服装表演不能有八。
服装表演是不是那个招聘的那个学校少啊？
100多，就录100多学生。
他要是有八，要是八不处理，表演是不是也行啊？
表演行，表演不看八不八的。
表演那个学校多吗？
表演多。
表演
的话，你看这河北美术没有表演，要录120人呢。
是吧？表演
对。
那不行，那班不好去，就直接报表演。
对，
是吧？
可以直接报表演。
浮表那个其实也招的学校
那
个民办二本，
是的。
不是，民办二本。
学摄影班是成绩在挨坑，你想吧，学摄影考不了联考，只能报俩学校。
眼睛那个胖，没看过这个老师，如果看这个老师，他胖点，他老怕这个表演，他过不了，我感觉。
过不了，报华北理工的表演呢。
他这理工的表演，
您的
艺术艺术与科技嘛？
河北传媒的艺术与科技。
哦，华北理工，对，
华北理工
就是说河北理工的，他不胖吗？
华北理工的。
不挑不挑人，
你
只要报就
行。你报了就行了。我们37个人，我们38个人过34个。
那我让他上哪儿去学这个跳舞去？最后再学行吗？我现在让他学了非洲舞的，跟陆老师谈了，陆老师说他这个体型的，你不行让他 学非洲鼓，考河北川媒的艺术与科技。
对，他是边跳边跳非常的。
还会还学了非洲鼓呢、
嗯，
但是没有学这个
跳舞是吧？
对，
跳舞的话，你不行，你再问问卢老师，让他给你出个主意。你看那小少，人这么跳级就录取了。
行啊，我卢老师跟我说过，
是不是？
他说回头先让我去，他说你先学非洲鼓，这个表演的那个事儿啊，最后咱再说、
嗯。你没看小少，小少长得，小少长得真是五短三粗的人，他就考320多分，就又录取了。
男的也是这么
介绍啊，不对，过这边得过线，怎么也得过线。
是啊，他奶奶这个设定，他学这理科，一上这儿来的时候，他们老师怎么就让他改一门课，改了两科，等于说这三年高中改了三科文，所以说他是一个弯道的，那虽然他就是对于他的现在这个理科学习怎么样，我还真不敢保，要是他学理吧，他三不来分。他把物理跟化学
现
在学的一直
跟，不是，我感觉他要是原来成绩都不行了，你也不如改了吧，他原来就这么多分儿，
对
呀、
啊，
是
啊，
平时
成绩端端
了，
怎么了？
是吧？你稍等一下吧，
我问一下那个，就是你联考的时候，校级联考的时候，这些个。就电脑有笔试，都是这些个是吧？
对，80分的文长，40分，这三个大题的40，
对，这些个都是固定的题目吗？
是固定的套路和格式，这个老师都会教，然后在考场上套。
题目可能不一样，
题目不一样。包括你看去年考试考的什么？考的雨后的彩虹。咱们人手一件故事叫有知识事实能，这不都一回事吗？对吧？以后只有经历风雨增见彩虹，跟有知识事实能不是一回事吗？
那个空乘，你说专过文排？
对，专过文排。
专过指的是联考。
联考过，空乘联考过。
然后这个后来这个是踩点车，
这是什么来着？你
后来四分钟视频。
四分钟视频是空乘的，就是联考的考试内容。
联考
就考这些。
专业考试就考这个。
就考个自我介绍，考个指定动作，考个朗读，
这算联考啊？
这是联考，这就是联考。
那个前面技能联考。是其他专业，
其他专业是空乘的联考就好了。
空乘的就比这个，
对，
空乘这不就身高有要求的？
空乘女孩1.63米到1.65米，男孩是1.76米到1.85米。
这个那相当于这过了，只要过了就行。
你不用考第一，你过了就行。
过了就行，然后就比文化分了。
就比文化分了，你考最后一名也没事。你这过就行。
这
不用专门学。
这个就是联考。
但我听刘老师的意思，看来他跳舞还是比较简单点，是吧？
跳舞真跳舞简单，您是一家的是吧？
不是一家，不是一家，两家吗？
不是
吗？
跳舞，
看来跳舞，
跳舞用处比较大，是吧？
跳舞用，他学一个，他都能用嘛。
对呀、
啊，他都能用。
学个连手舞也行。
对
呀、
啊，你这边表演，华北理工这个学校啊。他真是不错，这个学校。
我也想让他上这个保底。
对，
我
保底，他保底，你别的都得考到小学。
我
别的，你
这
有这就行，你不管你考最后一名进去，你只要文化课过线也能去。他对于低分学生
不要求这个小圈合证，
他不要求啊，你长成什么样儿都要你。
行，
那你看这个
好，
刚才你说那个好多别的学校。那些个有可能吗？
您是谁的家长？
我朝阳。
那朝阳家长啊，你是哪个学校？
不是
哪个专业？
好多什么，就是编导什么之类的。你看这个其他外省的有可能吗？
有可能啊，非导里头啊，非导里头
找一个不差的学校。
非导啊，
这个北邮，这基本不是学费，首先啊学费高的也得 pass 掉。一年超级的七八万了，那其他干嘛呀？像别的，对吧？这个长沙理工是公办一本的。这个呢，文化课呢，400分左右就能去，公办一本。但是他专业课的话，是公办一本的。
就我们
对，就比较外的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学生啊，拿十几万块钱呢啊，从我们这边呢，你看，
三
百一
阵，
你只要
获
线，华为理工他就要，你
看
多好。
这城市跟那个什么的，刘老师，那再有一个
什么？
那
都
是河北的。
你看，您说可以，过线就要啊，320分，过线就要吗？是的，您说合作说这个
云城科技，
对，
就那个嘛，
过线就要，那考320就要了，是的，但是你当个小圈就要了，
再加个小圈，
对，
那是必须得要小圈，
要不这个小孩才能大上的，那361过了，昆明城320过线就要，
昆明城现在有小孩，对吧？
说明能是。
相对于那个这个青梅这个花的理工男。
还是好为什么好呢？
是吧？
好为什么呢？都好，在这儿呢都好，
都好
都好，多好多棒，
多好多棒。
告诉你，告诉你做哪个，你告诉我。
行行，
对吧？
好嘞，刘老师，当然我。很听话，
是
我听话，不要孩子听话，不听话。
你看这个三百二十二分就能去了，这个南京理工也不高，三百多分就能去。
重庆，
重庆也不错，重庆也不错，这个三百多分就能去。这个人考高了，他考三百一十二就能去，
哦，
对不对？
这个
三百一十二就能去。
哦，行，
先去那昆明中间的这个南京理工啊，重庆农科、云南科技，这些都是比较，
到这儿
是什么？
学校，
我们给说。
行行行。
我问刘老师吧，这个我觉得我们孩子就是才艺这块估计够呛。
您孩子谁呀？
于吕宁。
啊，吕宁啊。
于吕宁，我觉得就是文化这块没问题，因为平时学武术的，他们好时候跑出来是吧？
那个那个是啊。
他因为在他现在在初中这儿是吧，基本上就是年级前七八名，
还挺好，
年就是年级前七八名，
校级联考，使劲攻校级联考，
使劲攻校级，
使劲攻，我自己有他一个位置，使劲攻，
对
对吧？校考呢保底，稍微保点底，因为今年这俩孩子没录走，我跟你说为什么啊？
嗯，对，我想你是，
你看这俩孩子没录走，
嗯，
一个考三百五十七，一个考三百五，
嗯，
这俩孩子的专业课。可能
是有看看
是联考
的
联考啊，那个
你不敢走校级联考的呀？
嗯，只不过我们在因为什么平时在四百五，我上次考试初二考试什么时候考试四百八，
都一样。
平时基本上，
你看
平时都在，这回考试反正是四百四十一，基本上都四百五十。
这个小孩，
嗯，
我们就这个只能当。
这个是小孩叫王燕，
嗯，
南方中王燕，你看他联考考多少分啊？
嗯，
看吧，联考考152.5，考484名。
哦，
河北省考一百一十考四百二是不低吧？
对，
嗯，
这个叫刘成赞，
嗯，
刘成赞考多少名啊？
嗯，
考了是刘成赞这儿的，考648名，不低吧？
嗯，
这俩为什么没录走？考那么高为什么没录走呢？
嗯，
他俩文化课原来也是456。
嗯，
哦，
人算不如天算，疫情冲外头了，
这很正常，
也没手机，不是也没这个网看那个直播，就是网课，
你学不了，
也学不了，
对。
生生耽误了俩月，这个你说再回去一考完，完了，
那肯定是
这个，
肯定是，
所以呢，这俩受影响了，也怪他们，告诉他们了，好好考校考，好好考校考，
嗯，
这就是为什么咱三百五四说的是，
嗯，
你想想啊，本来是不是稳住？你想想，456，你考四百稳住吧？
对，
他们俩呀、啊，觉得这个一月十五号出分之后，
嗯，
我考那么多，我联考肯定走吧。
对呀、啊，对，
我460多分，考中肯定走了。
嗯、
我就是
大一了，
我就是想上，
嗯、
现在想上公办二的，公办一的，我肯定走啊。
嗯、
谁知道被封外头了？他校考都没考好。
没错，疫情在东西。
让他报，告诉说，我天天说报呀，校考好考呀，人家不报，我都走了，我报什么报？我连考能报什么报？
你像校考，他这个考专业等于是一个学校能留考6个专业。
嗯、
不是，他有几个专业？你根据适合的是专业来看。你看这个学校，这四川传媒。对吧？你看他这么多专业呢，对不对？咱能考哪个专业啊？艺术管理能考，电影学能考，戏剧影视文学能考，广播电视编导能考，戏剧影视导演能考，录音能考，影视技术能考，摄影制作能考，摄影能考，
嗯，
对吧？他都能考，但是有的学校他少，有的学校辽宁传媒、广播电视编导、影视摄影师就俩专业能考，他没准儿，他你根据他简章来，
哦，根据学校简章，
对，根据简章来，这你能明白了吧？您家孩子400多分，联考使劲考。校考呀，头几个像河北美术
有几个保底的，然后联考进，
对呀，咱就弄点保底的，
不行，联考为名，然后这校考垫底儿，
对，还是那句话，别拖大，
基本
谨慎一点，
给自己留个后路，
给自己留后路，你实在是，你真是，你考四百八，
如果说真考低了，咱也能走了，
真考低了，真考低了，你说四百八，咱掉低了，就咱过线行不行？
我最初的想法是什么呀？我说这个孩子呀，咱考这个怎么也想法让他考个民公办二
的。对，公办的就是被校园联考，但是咱们以防万一吧。
对，
那文化课真要是有什么事儿，真要是耽误了呢？
如果说真考450以上，基本公办二差不多，是不是？
你就是你在我这好好学，你就没有问题。
我觉得平时他这个咱们专业课这块我也看了，
对，
读了读专业课也行。他唯一的就是什么？现在才艺，没有才艺。什么都喜欢，然后呢，回这个我说实话，回去说卢老师给说学武筝吧，我到家花了6-7、5-6千里买武筝，买了武筝，课给交了2-3千块钱，好，回来交两节课，紧接上学去了，我说得，哎，武筝全买了，他妈跟我说你就惯着他，
没
点上法
武筝也没
不好学，我跟你说问问学舞蹈是不是好学点，
没事，先卢老师跟你说武筝是吧？
啊，
那你就听卢老师的， 不需要弹得太好，有那个小模式还就得了，
对，
知道吗？要的是那个劲儿，没说了吗？
不是，
你
是我的心里，我说如果不行，那咱上次改一个舞蹈上怎么
办？咱们是编导上，咱们又不是舞蹈上，咱们也不是人家招你过去，也不是弹古筝，
然后最起码有个型，
有个型是那回事，本身遇上的。
啊，那你知道咱就有，那队友我们都有，这古装队友，就
是
我们都有，要不我们那去关着，我说啊，
你看，
太关
着，像我这样就得了，不要听。
那我就理解了，那古装已经卖了，不都几十集了？行
行
行行，过去这个事儿，行行行，好嘞，我什么时候再给您麻烦你，行，你别耽误你了。
有什么事儿，您稍微给他们做。
对，有咨询的，反正行，
好，
麻烦了，
哎。